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耐冇见。咁呢就我记得呢，我今次讲到呢应该是上年八九月到啦就答应咗嘅。当时呢佢就问我究竟呢你想十月定十一月呢，跟住呢我就諗哇，十月呢就通常呢就我细女考试呀。咁我就諗啊，十一月应该系一个好日子。跟住我就拣十一月啦。點知呢我細女呢今年學校呢改咗佢哋嘅考試時間，就係十一月中先考情分試。即係有好多時呢都係人算不如天算下，世事難料，好多事呢都係上帝最清楚，上帝嘅時間呢係最好。今日呢應該都係宣守呢最歡喜嘅日子，因為呢陣間陣間呢有成十四個弟兄姊妹呢去浸禮，一齊呢都好為佢哋歡喜，讓我哋呢都一齊禱告。我哋嘅聖靈，求主你引導我哋，讓聖靈呢動工喺我哋心裏面，讓我哋去明白真理，帶領我哋去即是将神的话可以活出来，无论讲的听的都一同去领受。多谢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今年呢我知道呢教会呢就推动大家一起灵修呢，就看见到神学院的以道自见，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一起去看呢？可以做个问卷调查先，有的就举一举手。哇，都好多喎、感謝主下。咁琴晚我問呢都係好多嘅。咁所以呢你哋應該都好熟呢個以賽亞書㗎啦，因為呢今個月呢就係睇以賽亞書。咁裏面嘅內容呢都好豐富，有高炳軒博士話我哋寫呢個靈修筆記啦。咁如果你今日呢有睇到嗰個靈修呢，你就會知道今日那段都很精彩的，就是講以賽亞呢上帝要吩咐他要赤身赤腳行走三年，先知呢除了要宣講神的說話呢，他整個人的生命呢都好像一場戲要做給人看，很誇張地樣他帶出一個訊息，叫猶太人呢不要相信古實和埃及，不要依靠他們，因為你們依靠他們呢就好像這樣赤身行走蒙羞。先知他的宣讲不单止是神的说话，他的生命就是一场戏，就好像我们人的生命呢其实都是一场戏。我们怎样样去演活我们现在这段的生命，去有使命地活好这场戏呢？不知道你们觉得呢以赛亚书呢容不容易读？里面呢有很多的预言啦，很多审判啦，甚至呢跨越时空的，有他们当时啦，甚至是讲到未来啦，尼赛亚啦，主耶稣啦。我都觉得呢虽然呢大家有些呢我听讲呢你们就上了以赛亚的主学都未定啦，但是呢我们都讲一讲以赛亚一些的背景，等大家呢可以知道一下。以赛亚呢这个人我们要飞一飞。是啊，飞一飞经文这里，揿多两下，是啦、啊，系啦、啊。以赛亚咧，其实咧就系、南国嘅犹大先知啦。咁如果大家熟悉旧约咧，都知道分咗南北国嘅。琴日咧有人抢答啦，几时开始分南北国啊？系啊，犀利啊，文兴系啦、啊，就是、所罗门之后咧，就分咗南国同北国分裂咗啦。咁以赛亚咧就属于南国嘅先知，咁而第一章咧佢都有介绍自己嘅，原来咧佢系亚摩斯嘅儿子，犹太人咧就认为咧佢系亚摩斯犹大王，亚摩斯咧就系犹大王亚玛谢嘅兄弟，咁而以赛亚咧即系呢个乌西亚嘅堂兄，所以咧佢咧都系进出呢个王宫嘅，同埋咧佢由细到大咧嗰个学问咧都好渊博。文采好出盡，所以你睇佢啲以賽亞書裏面咧好多嘅詩句好平衡嘅，係一本文學巨著，的確咧唔容易去明白，係需要我哋細心去睇嘅。 咁以赛亚咧，佢都经历咗三个王朝，系啦。咁乌西亚王驾崩之后咧，佢就蒙召啊嘛。跟住佢经历三个王朝咧，就系约坦、阿哈斯同埋希西家。佢咧侍奉上帝咧，侍奉咗60年。而佢两个仔咧都有特别个名，系上帝要佢改呢个名嘅。佢第一个仔咧就叫做马克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是啦，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原来就是努略将至。是啦，另一个仔的名字呢就叫做斯亚亚述，就是解释呢他是渔民回归。那以赛亚书呢，其实呢都好像这两个仔那个内容那样，就是讲秘掳会努略来到，亦都係講到一個盼望，漁民會翻翻去，而猶太人會翻翻自己嘅地方。我哋睇下一個，係啦，我哋睇一睇呢個大綱就知道。有人話咧，以賽亞書咧好似一本小聖經咁啊，裏邊啱啱咧就係有66章，我哋聖經裏邊咧又係66卷，咁頭39章咧就好似聖經裏邊嘅39卷嘅舊約，就係講緊一啲審判、掳掠。对以色列人一些审判，而后面呢我27章呢就是讲一些盼望上帝的拯救。今天呢大会是给我9至23章，我就选了 头前面那段，因为1至12章呢就是头一段来的。那第12章呢就是一个总结。我们如果熟悉以赛亚呢，我们可能会最熟悉是，我想你们今年最熟悉的应该是第6章，是不是呢？因为第6章呢，你们听了2次道的了，我听到，是讲以赛亚的蒙召。跟着应该是第9章，因为呢是讲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尼赛亚的预言。原来在第7章呢就是讲犹大王阿哈斯，他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就是阿兰王和这个以色列呢想联埋一起去攻击他们。他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由7至39呢其实都是讲一个信心的问题。当你面对危机危难的时候，你会选择去依靠上帝，还是好像阿哈斯王有另一些的选择呢？有一节经文呢你们应该很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看看是的，我们讲到这里先，是的，那就说其实7至12章呢就是呢耶和华和亚述他们究竟选哪个，究竟阿哈斯王呢究竟选相信上帝啊，还是相信亚述。如果我们熟悉这段经文呢，7至9章呢其实呢都是以赛亚呢有问过亚述，即是有问过阿哈斯的。他说你可以求一个预兆，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他说上帝是会祝福赐福犹大国的，会拯救你们的，你们可以求一个预兆。但阿哈斯呢他求不求啊？他不求，他已经心里面有个选择。虽然上帝话俾佢听，佢有一个以马内利嘅预兆，但佢唔去求，因为佢想靠一个最大最大嘅国家，就系亚述国。当我哋遇到困难、遇到危难嘅时候咧，唔知道你哋有咩选择咧？喺危急绝望嘅时候，你会选择上帝啊，定系依靠自己，定系依靠你觉得身边最可靠嘅人，或者一些有权势的事。以赛亚书12章1至6节其实出现了2次的那日，到那日在第1节和第4节，所以呢这里都分了2段的。头一段呢就是一个个人的敬拜，第二段呢就是团体去赞美神。而我选的金句呢都是到那日25章。在13至24章呢，你们如果灵修呢都知道，都是讲紧列国的预言，跟住呢讲紧对佢上帝对佢哋嘅审判。之后呢以赛亚都是话到那日 你们等。当你想到到那日，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可能祈祷，你想祈祷得一些东西，但上帝说你等到那日。以赛亚劝他们，你们等候到到我日，我们就可以一起赞美神，一起去信靠这个上帝，因为你会见到神的救恩。在以赛亚书呢，原来那日、在那日、当那日和到那日呢都出现很多次。在圣经里面呢，以赛亚书呢出现了36次，而到那日呢是出现了18次。不停的重复呢叫以色列民去等候。他们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困境，面对一班的敌人去攻击他们，但是上帝叫他们等候。就好像以赛亚书40:31，我们很熟的经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那奔跑的不困倦，行走的不疲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老鹰的故事啊？我们这里真是很多有经验的人。昨晚问的时候个个都没有听过。但是我们都讲一下啦，就有一个老鹰的故事，就是讲原来呢鹰呢，我看上网 search 的时候呢，有个维基乜嘢是啦，总言之呢就告诉我们听啦。咁呢佢呢嗰度呢就话，原来鹰呢虽然是很暴力的掠食者，但是呢佢的习性呢，佢话是很优雅和安静的。佢睇见猎物呢很安静，慢慢等候的。同埋呢原来佢的倾向呢都是终身呢都是得一个伴侣。好专一的。咁佢呢嘅鹰嘅年日呢最长呢可以原来有70岁，好似人一样咁。但係原来佢到40岁呢就要有一个重要嘅决定。点解会有一个重要决定呢？就係因为佢啲爪呢就已经冇咁锋利啦，啲爪呢开始老化长晒，佢就弯到呢可以督到自己咁样。跟住嗰个嘴呢亦都係呢一路咁长，一路弯，弯到咧掂到自己胸膛啦。跟住咧，佢啲翼咧，翼嗰啲毛咧，都系好越嚟越多，越嚟越重。飞咧就冇呢只鹰咁英明神武啦。咁佢要作出一个决定，就系有两个选择。第一咧就系等死，搵唔到嘢食啦。第二，佢就系要经历150日很漫长漫长的修炼。他先就要飞到一个很高的很高的山顶，一个悬崖边在那等，然后呢捉了他的巢，接着呢他呢就先要整烂他的嘴，不停地在岩石上整烂他，整到真的完全烂晒了，接着呢就等一个新的嘴生出来。接着这个呢只是成功了一半，跟着他呢就要拿个新的嘴呢剥晒所有的指甲。当他的指甲剥晒之后呢又继续等啲指甲生出来。生出来之后呢他就要做一个更加痛苦的决定，就是要掹晒所有的毛，等啲新的毛生出来。这个过程呢是要等5个月，等啲毛生出来。等啲毛生翻出嚟之后咧，佢就脱胎换骨啦，好似呢只鹰咁，如鹰展翅上腾，佢就可以再活多30年，一个痛苦嘅经历。但系痛苦咧，有时都系令我哋成长嘅。有困境嘅里边，有时急唔到，系要等。香港人咧好难等嘅，我都系一个好心急嘅人，祈完祷都好想第二日就实现。好不想等，但上帝呢就是要教我们有多时都要等。就好像阿哈斯，他不想等，他想立刻得救，立刻有人帮他，因为已经有敌人攻击了，有先知告诉他你可以求啊，不求了，我要找人帮，要立刻去处理，所以他找了亚述这个大国，但后来他们都面对灭亡。但是呢希西家就不同了，希西家王呢就是他愿意在危难的时候去求告神，去信靠上帝。 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因为亚述王跟随这些大军的恐怖惊慌，但是我们要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去求上帝。跟着神就帮助希西家，让到亚述军大败。有时呢，我们要学习等待，有多时祈祷不是即期就有。近来我看了一本书，是有个拉比写的。我拉比呢80岁的时候写了这本书，他叫拉比给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九堂课，有很多基督教书室现在都有卖的。那拉比叫做哈洛德夫希勒，他对犹太信仰和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反思。他说10岁的时候呢，他有个好朋友因为脑癌死了。当他11岁的时候呢，他亦都越来越清楚犹太人被大屠杀。他问了很多关于上帝点解这些事情。当他有第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到1岁这个大仔停止了成长，体重亦都不再增加。3岁就确诊他是早衰症，是比一般人呢很快速地老化。他在他的仔患了病的时候，35年前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当好人遇上坏事》。有时都很多时我们见到都是很多好人却遇到坏事。这个作者他说，因为这个仔他经历很多事，他认为上帝在他们身上施行了一个神迹，赐给他们两公婆有能力有恩典去爱去带大这个不治之症的儿子。虽然他的相貌已经被他的病改变了很多，但是神没有施恩典或者没有施医治，没有一个合适的药物去医他的仔。但他赐了另一个神迹给他的仔，就是他有勇敢有勇气面对这个改变。有很多人认识他的仔都会很喜欢他，因为他很勇敢很幽默，没有看到自己的外貌。这个作者说，有时我们没有想过生活一些的磨难是我们可以经历过，可以平静有毅力这样去面对，因为我们里面有上帝。他说上帝是不会制造问题，上帝也都不会带走你的问题。无论你祈祷多少，做了多少善功，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愿意跟我们同在，他愿意陪我们行，永远都不会遗弃我们。就好像诗篇42:5那里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重他。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困境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个心存着盼望，仰望这个上帝。在今年呢2月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她都是一个女传道来的，牧会应该都20年了。她2月的时候打电话跟我说，她说她丈夫入了医院，下星期一呢你有时间来探一探她。跟着我说好。她丈夫什么事呢？其实她丈夫呢都是一个男传道来的。他跟我说 他之前一个礼拜六呢回教会打算预备讲章，但是呢他回去预备一下的时候呢觉得很头痛，还有个嘴有点麻痹。跟着主任牧师就说 你不如去看医生先啦，这样。那么呢他牧师很好帮他顶埋星期日的讲道，他就回去看医生。跟着怎知呢就入了急症室，医生说要去留院观察。跟着留了2-3日都觉得没什么了，开始没那么头痛了，那说想出院。但是怎知呢就白血管中风昏迷了。那这个姐妹我好朋友打给我，她就说医生说她到下个星期一就会拔了一些喉， 同埋咧會俾佢自己試下自然嘅清醒。如果係你得閒咧，就嚟探佢，等佢咧可以多啲朋友同佢傾偈，等佢可以清醒啲。我都打算咧，我日星期一咧去探佢，但係點知朝頭早咧，我好朋友又再打俾我，佢話：咪咪啊，你而家即刻嚟啦，佢唔得啦，因為咧佢已經爆第二次血管啦。佢只不過係一個四十幾歲嘅男傳道，佢哋兩公婆咧都牧會咗廿年。但是呢位太太很勇敢，她说上帝呢这几天不停给了很多灵修经文给我，她说给我听你要预备放手。我呢陪她一起去见医生，见她们的家人。这个男传道的所有家人来了，爸爸妈妈两个妹妹，他们很不舍得。医生说我们可以延续多去一日，你们找多些人探他们。接着呢，我觉得这个女传道很厉害，她很平安，而且她跟她们的家人说，你们要信耶稣，这个呢就是我丈夫的遗愿。因为我们有平安，是因为我们深信将来向天家会再见，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你们今天不信耶稣，你就没得见了。这个好朋友的妹妹呢都跟我说，她说为什么我姐姐这么好人，她遇到这样的事，我很衰，我做很多坏事，为什么我不遇到这些不好的事，不如让我受吧。我答不到她，在那一天我灵修，原来就是灵修约伯记一章那段经文，主题是说患难中要赞美神。大家很熟悉约伯都知道，第一章就是讲他失去了他的财富、他的儿女，甚至他的健康，得到这个这么不好的消息，他苦伏下拜，在神面前去祈祷。二章十节他在这里说，他说难道我在上帝手上得福不可以受祸吗？在困境里面，可能我们不可以即时的赞美，但我们可以学习约伯一样，依然心存盼望，对这个满有丰盛慈爱的神依然有信心，度过每一个难关。我有个好朋友呢，是中学同学来的，他呢也都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那我们都想，他们呢第时结婚呢一定很好啦，这样。那他们呢就大学毕业啦，跟着呢出来做嘢啦，跟着呢后期呢真的想着结婚啦。就在我们结婚之前几个月呢，在二月十四呢book咗间教堂，好浪漫，情人节结婚。但系点知咧，就系前一日咧，这个太太啊，未来太太或者女朋友啦，就同佢讲：我唔可以同你结婚，因为其实我已经中意咗第二个。这个弟兄咧，真系好难，好难去过呢个难关。佢同我分享咗好多次，都话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他还有心情陪我们去买结婚礼物送给我们。接着他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对上帝的怀疑，我都答不到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已经很努力，为什么 都会这样。接着我就说，那你信不信啊？还信不信上帝啊？接着他说，我信，因为呢我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恩典，虽然现在很困难，但我依然相信。所以以赛亚书第二件事就是叫我们回想上帝的恩典。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至三节，这段经文呢 如果被以色列人一睇到，佢哋就会去思考摩西得胜嘅歌。在第二节，看啊，神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倚靠，不要惧怕。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段经文呢 和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唱的诗歌好像。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拯救。甚至诗篇105篇都说，这班以色列人在40年在旷野生活，上帝赐他有鹌鹑，有玛拿，甚至磐石出水。一讲起这段经文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回想神带领我们经历很多，我们生命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神迹，这个民族经历过上帝很多很多恩典和拯救，这些恩典足够他们承载今日面对的困难。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回想在我们生命上面的神迹，上帝在我们生命上面的拯救。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收音机有一个人去分享，他呢原来是梁锦松的同学来的。大家知道梁锦松是谁吗？昨晚呢我都怕有些年轻人不知道，我怕我们的年代原来差很远。那就他原来他们都是读英华书院中学的。英华书院呢，原来他说在他们那个年代应该60年代就是一些屋邨的中学来的，全部都是基层。他说梁锦松那次考会考呢不是挺好，考得 1B1C 就不可以呢原校升返。原来呢他呢就有九兄弟姊妹，家里很小，住了九兄弟姊妹，他是第二个仔。他说 未有结果之前呢，他妈妈已经跟他讲，他说如果呢你不可以升读学校，即是不可以再升学呢，就出来做事的了。因为呢一是大哥出来做事，一是就你是第一个读不到书就出来做事了。他呢就坐在操场上哭，因为他拿到 1B1C 呢升不到了。同埋呢他又想他未够17岁又做不到事，那他在那等什么呢？他就哭。跟着有个副校长经过，就滴了他呢去校长室，就帮他呢可以原校升返读中六。不单止是这样，还可以呢给学校的地库呢给他温习。他还是呢在饭堂呢打开两张台呢瞓在那张台上面的，成日都在那里过夜，跟着就返学了，很近。他说这个同学呢分享这里呢他都喊晒。他说一想起个副校长他就喊。因为这个世代呢好像已经没有这些这么好的校长了。跟着呢他说梁锦松的 looks 呢好靓，抄得好靓，他们成日问他拍印。最后呢他 A-level 呢就考到全班第一 3A1C。这个是恩典。因为他知道有个人给了一个恩典去努力去做。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令我想起一个少女，她呢都是一个在暴力和破碎的家庭长大的。从小呢她认识上帝，当她不开心呢她可以向天父祷告。当她中四那年呢，老师说有一科不合格呢需要留班。当时家学校都挺严的，读得差就不要再读了，走了，中三有淘汰试的嘛，是吧？当时只是得6个位，但有8个同学都需要留班。跟着他们就去校长室见校长的时候，校长就说了，你们是但有2个转读文科啦，因为理科没位了。跟着你们出去商量一下先啦。咁样校长门口商量，大家就非常之彷徨。有啲同学呢就喺度哎，不如你转啦，你似呀，你个样似文科呀，咁样。跟住呢同埋呢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数啦，大家都系咁穷， 不想再买那些书。最后呢，校长的决定呢就是以成绩来计，牺牲了两个同学读文科，而那六个同学读理科呢，他们知道这个呢是恩典来的，是有人牺牲了的，他们很努力很努力去读。虽然呢老师上堂都是一样就抄题数，就叫他们自己计算所有的chapter， 自己喜欢计算多少计算多少，但他们呢就很努力去计算，努力的去斗快计好些数，努力的去读好些书去斗分，全班呢最后他们都是头六名。但到了中午那年呢，这个小女孩的妈妈跟她说，你不是想着继续读书是吗？我们学校，我们屋企，学校，我们屋企呢，你哥呢都是读到中午就做出来做事的，你都要出来做事，屋企没有钱，没可能供你们继续读书。当时呢，这个小女孩呢又不懂在操场哭，又不懂得呢，又没有一个 副校长这样的经过。当她很迷茫彷徨的时候呢，上帝呢依然安排她读到她自己想读的东西，亦都可以安排佢晏昼夜晚揾到两份嘅兼职，佢可以俾到屋企嘅家用，可以俾到学费，可以俾到十分之一。好艰难，好艰难咁过咗三年，佢经历嘅系上帝嘅供应同埋看顾，呢个系恩典。从一个好冇自信、好怕丑嘅小姑娘咧，今日就成为郑姑娘啦。都仲系少少怕丑嘅。上帝咧对我哋嘅恩典咧好丰富。当我哋回想神嘅恩典嘅时候，我哋就有力量去面对我哋嘅困境，面对我哋将来。第三点就系传扬上帝嘅名。以赛亚书十二章四至六节嗰度咧讲咗好多神个名，他的名。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万民，提说他的名以被尊属。以赛亚不单止要他们想神的恩典，甚至是要他们去思想上帝的名。如果我们熟悉上帝的名，我们看下幅，我们应该会熟悉这几个名。我们会知道为什么神会有名呢？其实神不需要有名的、这个呢是摩西呢第一个问他的，因为当时呢他派摩西去见法老嘛，他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这个神是叫什么名，我怎么讲啊？上帝就说，那好啦，你叫我耶和华，耶和华呢就是 I am who I am， 自有永有，我就是我咯。其实真的没有答到他，他就是他的神，他的主。名是人需要，不是上帝需要，是我们每个人很需要上帝有一个名，让我们 好些去叫他。但没有一个名字呢可以去涵括上帝那种的属性，他所有对我们做过的事。第二个名呢，可能呢我们很熟的，就是耶和华以勒啦，神必预备。我们很熟的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呢献以撒的时候，神为他预备，所以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呢，原来就是解神的医治，这个呢都是刚刚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面对为什么水这么苦的，跟上帝帮他变回甜啦。变完甜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说了，他说我不会将埃及人他们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就是耶和华的医治者，我是你们的医治者。耶和华尼西呢就是德胜啦，当时呢是预见什么事呢？原来就是出埃及第一场的战争，约书亚呢要打败这个最劲的亚玛力人，第一场战争上摩西呢就起了一座坛，就叫做耶和华尼西，得胜的上帝。又说沙龙呢也是我们很熟的，就是神赐的平安，在基甸 见到神的时候，他以为死紧啦，一望到上帝实死啦。但是上帝说，你放心，我是耶和华沙龙，上帝是赐平安。我们听到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些名是跟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有关。上帝的名字是施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有他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去传扬神的名的时候，就是传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拯救。以赛亚书十二章六节，我到最尾提到，就是在你们中间，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以赛亚书呢讲了很多次以色列的圣者，有很多学者呢都会觉得以色列的圣者呢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是一班犯罪 又反叛，有一班不好的一班民族，但是呢神呢就是一个圣洁的神。为什么可以将两样东西捞在一起的呢？这个就是上帝的爱。以赛亚梦兆的时候就是说 Holy, Holy, Holy， 上帝是圣洁的。当他面对上帝的圣洁，他见到自己的罪，见到自己的污秽。但不是停在这里，上帝的虽然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但他愿意住在我们每一个罪人的里面，来到我们逼降卑，来到我们人的里面。在信仰的路里面，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大能，他的作为，将这个作为呢也都去传扬出去。刚才我讲过呢，就是我的拉比啦，他八十岁写了这本书，接着呢他说他其实八十岁还写着书，还写着很多讲章。但他遇到一对夫妇呢，个太太患了末期的癌症，但很年轻的一对夫妇。他问他们去哪，原来他们就坐火车去到另一个省，想着安乐死，因为他不想太太受苦。有时呢可能我们会逃避一些苦难，逃避病痛，甚至呢生 BB 呢都逃避那种痛。但是其实自然有种痛呢，上帝给我们那种痛呢，就给了我们有力量去用力去生出来。没了那种痛呢，就不知道力欲在哪里。这个八十岁的拉比呢，他说他今天还有少少的健康，他依然每个礼拜去复诊，他每个礼拜做三次的运动，依然去写书写讲章。他说希望他直到死那天都坚持用自然的方法等上帝，就算要人帮，要仔女去帮他，他依然继续等。他说生命呢不单止是要看长度，也都看阔度，就是你生命里面能够拥抱多少人，也都讲深度，就是在你有限的条件里面，你代表了什么价值，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究竟有什么使命，有多少神迹你未去宣讲出来呢？有一个人，我们看一看，不知道你们识不识杨恩典，有没有印象？是一个台湾的女仔，她呢去了很多地方呢去讲分享的，也都去分享她的画啦，有画展啦。她试过呢叫人在台上一起用只脚呢去画画啦，或者一起用对脚呢去接纸。她说上帝呢没有遗弃过我，她说我的生命呢是跟一般人不同，但是上帝没有遗弃我。他说他一出世呢就是没了对手的。他被遗弃呢就在街市的市场路边，跟着有人发现呢送了去警局。送到警局的时候，有人说哇，不如拿去给他做医学的标本啊。跟着警察呢不忍心，就周围问哪个愿意收留他啊。最后呢他找了陆龟肉幼儿的创办人，陆龟肉幼儿创办人，对吧？那呢他呢就是杨海牧师，他们夫妇呢愿意去收养他。 给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给他。他改了他的名字叫恩典。他问爸爸为什么改了名字恩典呢？他说因为你天生就没了对手，你真的有很多东西不方便，要人体谅，要人帮，所以你就白白得来的恩典。当他学行路的时候，他没有个重心，因为对手就成日转，好像跳舞啲芭蕾舞蹈员咁，系咁转转转，同埋会成日跌跌到膝头哥咧损晒。师母咧即系好痛心，于是咧唔忍心，成日都抱住佢孭住佢。有一次咧，就因为抱住佢嘅缘故咧，唔小心跌亲，跌亲佢都揽到佢好实。师母咧跌到咧损晒，跟住咧佢同佢讲：妈妈，你放低我啦，我一定要学识行路。我一定要好像普通人一样。他叫妈妈教他扫地，跟同学一起扫地、爬树、上学，去努力去学习。甚至蒋经国总统都鼓励他，虽然你没有了对手，但是你有脚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曾经他小时候的时候问妈妈，我在哪个时候会生回对手出来啊？我好希望有对手可以用下。一日一日过去，愿望没有实现，但是妈妈跟恩典说，她说上帝可能用你这个方式比你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妈妈就揽住她跟她说，你还有我们，你还有这个绿龟的爱的家庭，有爸爸妈妈，有很多兄弟姊妹陪着你成长。当他十八岁的时候呢，读完中学，爸爸问他，恩典你有没有什么想着做些什么啊？这样。跟着恩典呢跟他说，他说我想做艺术家，我很喜欢画画。跟着他就自己一个去到台北拜师学艺。用支笔呢咬，用个口咧咬住支笔，用支笔，用个口咬住支笔咧去揿钟，好努力，好刻苦去学画画。佢开第一个画展咧，有人买咗佢幅画，好高价钱买咗佢幅画。跟住过咗几年之后咧，佢哥哥话俾佢听，其实系爸爸买咗你幅画。爸爸话一定要鼓励恩典，因为呢个系佢第一个嘅画展。上帝藉住杨牧师师母，让他明白神的爱。如果没有他们，他说就没有今天的恩典了。他从小就用脚学吃饭、学刷牙、学写字、学煮饭、炒菜，甚至用只脚绑鞋带、穿针。我真的想象不到，我现在都有困难。他的学习过程很辛苦，他用了很多力量，无论生活大小事他都可以独立处理，甚至上帝为他预备一个好好的丈夫陪伴他一起，他去哪里去分享他都陪他一起。杨恩典分享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一个没了双手的人能够成为国际口足画家，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也都是靠上帝这一双看不见的手一直带领他们走到今日。他愿意去经历过的恩典都去荣耀神。最后呢，我用蔡仲辉牧师的一幅漫画结束。我很喜欢他的漫画。他呢这幅漫画呢，就是他说很多人呢都会说苦难呢是会化妆了的祝福。我们都听很多见证，有很多人经历很多的困难、病患、苦难，但是经历上帝的帮助带领，见到神在他们生命里面。但是他说有时候呢，祝福呢都可以是化妆了的苦难。为什么呢？当你蒙福的时候， 你离开了上帝，就会带来一个灾难。所以无论你现在的生命是面对着苦难、困难、困境，定一或是蒙福，让我们都是有个心是朝向上帝依靠祂。就好像箴言三章五至七节这样说，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一切的事上都认定祂，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让我们都去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以色列的圣者》。